大家，我们来思想着神的恩典，在这一年神带给我们的带领啊，和我们守啊、我们期待啊、接下来一年神给我们更好的这样的预备啊、真的是我也回看了这个啊的经济办，我们自己在做的一些施工，真的是神也特别的保守啊、有很多的恩典。从我们六月份开始，在这个新三的大学，然后这个成立中国生项目之后呢，然后慢慢的开始招生，然后国内学生过来，然后我们两天前我们迎接了第一位从中国大陆的过来的神学生，然后已经安顿下来。然后我们一月份呢，就是开始开学开课，一月份正式上课，在列治文和这个素里两个校区同时上课啊，所以真的是非常感恩，我们看到神的这个恩典，也感谢大家在这里面一直的为我们这个事工祷告啊，一直和我们同工，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感恩。我们也期待在来年有更多的人能够来参与这样的事工，能够一起能够来支持，能够来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也欢迎有负担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一月份可以来报名来选修我们的课程。今天呢是2008年的最后一天马上就要进入2019年所以在这个最后一天，我也很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到这个UCBC 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在思考，我想这个最后一天，然后也是在圣诞节的快结已经结束这个季，我在想应该是分享什么信息呢？我后来祷告，我看看就是神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说我来分享这个话题，就是说神的形象。因为我在上一次来分享的时候已经分享到这个起初，热带还记不记得，还是两个月之前是分享的创世第一章的第一到25节开始，看到这个上帝怎样创造整个万事万物。然后呢，这个呢是从这个开始之后呢，然后创造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里面所以这个经文呢也跟这个圣诞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觉得这个我的副标题是这个再思这个圣诞，因为我们还刚刚过个圣诞，我们也透过这个神的这个形象这个主题呢来思考这个圣诞的意义。我们在西方很多人都是在庆祝这个圣诞，但是大家都可能听说过今年，特别是今年在中国有很多很多地方各个地方的政府包括学校都是怎么样有计划的来抵制基督这个圣诞节。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圣诞节是洋教是西方人的宗教，中国人怎么样不应该过这个西方人的宗教，我们要中国人要过中国的节。所以呢我给大家看一个这样一个视频哈，这个能怎么放，是直接就庆祝还是什么，电脑可以点一下，下面有一个可以放的，可以放吗？对对对，庆一下可以吗？可以吧？放不了是吧？是吧？我是已经放了。没关系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在这个微信上也是就看到是这个一个学校里面这个老师带着学生一起来宣誓，在那边看到这个上面文字写的什么拒绝洋节从我做起。然后呢这个我刚才先看下面一个图哈，那这个是一群大学生，他们在这个那个期间把这个牌子打出来，上面写的什么是抵制圣诞，中国人不过怎么样，不过外国节。现在这个国内这个民族主义这个情绪非常的高涨觉得这个西方的这个节日呢是一种文化侵略中国人不应该怎么样这个被洗脑，我们要这个过自己的节日。那么圣诞节呢，因为有这个他觉得有很多的西方的文化，特别是有基督教的这个背景，所以特别的受到这个抵制。 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也反思，那到底这个中国人跟这个圣诞有什么关系？中国人是不是要还要庆祝圣诞节？圣诞节是不是只是一个西方的宗教，跟这个中华民族没有任何关系的？特别在当今的这个处境里面，中国人是不是需要这个圣诞？圣诞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今天也做一个反思。我觉得圣诞的意义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在今天特别的重要。我给大家看一幅图片。为什么重要呢？这个图片呢，大概是几年前有一个年轻人开了一个车，面包车，然后在一个小区门口穿过，突然不小心有只狗溜出来，然后他没看见，把这个狗就撞死，这个宠物啊。然后这个主人出来之后，哇，一看这个我的宠物被你撞死了，然后就是非常的这个愤怒啊，然后要让这个年轻人要赔几十万块钱，他说我这个狗是非常名贵的狗，你赔不起。然后这个年轻人没办法，怎么办呢？然后这个主人就说，好，你这样，我看你赔不起，一个穷小子，你这样吧，我这个狗是非常名贵的狗，你给我这只鬼跪下，然后在这个狗面前给我跪一个小时，我就把你这个全部都免掉了。后来这个年轻人真的是没办法，自己真的是没办法付得起，后来就只能这样，就在狗面前跪了一个小时，低着自己头啊认罪，就这样子。好了，这个事情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国内呢，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人的这个尊严随时被践踏，人在这个处境里面活的是没有尊严。但是呢，我觉得圣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人有尊严，这跟我们的主题有关系。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狗不是。当然我们都很爱狗啊，我也有狗啊，非常可爱。但是狗和人之间还有一个非常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是人是有上帝的形象，人的尊严不可能在这个狗面前被抹夺、被抹杀。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人不管在什么处境里面，我们要得到这样的尊重。圣诞的信息是给我们这样的尊重，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成了人的样子，借人的身体和我们一同来面对这个世界。我们的人在这个最初创造的时候就有上帝形象，虽然这个上帝形象在我们犯罪之后受到了损害，但是这个损害没有被完全没有完全断绝，但是耶稣来之前要恢复我们这个尊严，恢复我们这个人的上帝的形象。所以相反来看，我们在西方的这个很多的宣教士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为了恢复那些非基督教的文化和处境里面一些人的尊严。我给再看一个这个照片，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是谁是吧？这个是特莱莎修女，她是天主教的一个宣教士，早期到了印度去宣教，她当时在一个女子学校里面，在高墙之内，但是后来她看见这个街上很多的很多这些非常贫穷的这个人民，然后很多人在这个街上就是死去，没有人管，身上都是完全是这个非常的肮脏。他看到这个触目惊心之后，他后来就发现了我自己，他不能一直在待在校园里面，他要怎么样进入这个世界，把那些要死的那些人，特别没有尊严的人，把他们请到他们那个医院里来，让他们很尊严的死去。所以特莱莎修女他做了一个工作，就是让怎么样，本来没有尊严的人获得了尊严，让这个上帝的形象还可以在他们中间能够彰显。那么圣诞基督带来就是给我们这样一个真正的上帝的形象，让我们得到真的人的这个尊严。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个经文，我们也看到人为什么有尊严呢？因为圣经上说人怎么样，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按照自己的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人。所以我们人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跟其他动物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上帝的形象。那关于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啊，上帝第一章一到二十，二十四到三十一节，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我们怎么来解释呢？这段经文我们开始首先看一下，首先呢是从26节到这个，就是26节到30节，我们看首先看它其实是什么样。26节首先有一个计划，他说神说我要照我们的样式，按照我们的照着我们形象，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那这个呢，它是神在创造之前有一个计划，创造它不是随意的，上帝他有自己的计划，然后怎么样行使自己的计划，所以他是第一步，他有一个旨意，他说我要照我们的形象。当然这个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解释，说当然是三位一体啊，而也有人说解释这个我们的是一种用法，是一种尊严，上帝的一种尊贵。不管怎么说呢，第26节显示了上帝在创造人类之前呢，他有一个计划。那么这个跟创世纪前面的那章节是不一样的。你们如果还记得的话，他前面的这个创造1到5天里面创造怎么样，神就说怎么样，有光就有光，什么神说就怎么样，神直接说了。但是在26节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首先有计划，好像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不只是说而已，他首先有一个 idea， 他说我要有一个计划来什么，然后怎么样再实行。好像是上帝跟这个好像是天使，或者说这三位一体的上帝之间在讨论，在商量这个事情。这说明有一个很特别的，不是一般的被造物，因为他怎么样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来创造。所以说呢，在26节到31节是一个上帝的一个特别的创造，跟其他的创造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创造要做什么呢？他说怎么样按照我们的形象，这个上帝的形象，而那他们做什么？要管理这个海里的鱼和空中的鸟和其他一切的走兽。意思就是说，前5天所创造的那些东西已经存在了，那么现在呢，上帝要创造另外的一种存在，要怎么样做什么呢？要管理他前5天所已经创造存在的那些东西。意思就是说，神要造一个特别的这个 agent， 这样一个就是人。人要干什么呢？要管理他以前所造，上帝所创造的前5天的一些所有的一切东西。人要做怎样？上帝的管家，而且代表上帝来管理这一切的这个创造。那这个是计划。接下来呢，就是开始上帝就跟你创造的是27节。神怎么样？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这个是创造的过程，我们看到。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使命创造之后呢，然后神就祝福他们，然后就怎么样吩咐他们。神上帝创造不是怎么样只是为了创造没有什么目的的，他是有目的创造之后给他一个使命。人被创造之后呢，不是说自己享受自己而已，因为人被创造是有上帝的目标在里面，上帝要透过人又怎么样完成他的使命。所以我们被创造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我们被创造是什么呀？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上帝的使命，完成他的计划。所以28节，上帝创造之后就赐福给他们，祝福他们，然后又对他们说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一切的活物。所以人怎么样？被上帝创造是一个使命。这个呢，在很多的神学里面叫文化使命，就是。上帝创造人之后呢，要使人怎么样来管理他所造的这一切。人像一个这个管家一样，像一个园丁一样，我这个地已经给你了，你要治理，你要工作，你要把这个地里怎么样整理得很好，而且管理很多的一切的这个生物和动物。人要代表这个上帝来掌管这个世界，这是人的一个使命。这个上帝一开始创造了就给他这样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永恒的，这个使命工作，这个使命不是说好像我们被这个因为堕落之后我们还要吃苦，还要这个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但是这个是后面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记得，工作或者说这个要治理这个地是上帝一开始在创造我们之后就给我们的这个使命，这个不是堕落之后的一个临时的一个决定，或者说工作不是一种惩罚。有很多人觉得啊，我 我们因为犯了罪之后，所以上帝让我们很辛苦，所以当我们这个是这个进入天堂之后就没有工作了，工作好像是一种诅咒，不是。这个这章说得很清楚，工作来整理和管理这个地和这个一切的创造物，是这样上帝最初的给人的这个使命，这个叫文化使命。人要代表这个上帝来怎么样治理这个地，这是我们就是工作和生活的意义。好，第四页最后呢，然后怎么样把这个一切都给他，然后最后神看着一切是好的，有早晨有晚上，是神给他的创造的一个评价。创造完了之后一看，说啊，这是非常好，非常这个符合他的旨意，他很喜悦这件事情。所以这段经文我就把它翻成这个四个，第一个上帝的这个计划，第二个上帝创造，第三个是上帝给人的使命，第四个呢是他的这个评估。好，我们再仔细来看一下，因为这段经文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神的形象。那什么叫神的形象呢？所以神是关于人的问题，这里面我觉得上帝已经在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解释了，告诉我们人怎么样是从哪里来的，人怎么样是上帝的创造啊，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启示。他也告诉我们人怎么样有本质的特征，人性里面最核心的地方是什么呢？是上帝他有自己的形象，人跟其他的动物和一切的生物不一样的地方是上帝形象，人他有其他这个特别的本质。第三个，人该做什么？人也给我们一个使命，人怎么样要做这个上帝的管家，要管理这个世界啊，治理这个地。那最后呢，人的这个本性还是本善本恶，其实这个也是中国人一直谈的问题，一直争论就是人性本善本恶，对不对？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啊？但是这个圣经里面一开始是什么样？是好的。上帝一开始创造的时候是怎么样？是善的，因为上帝说的一切都是怎么样？甚好。所以人的本性一开始被造的那初始的地方，一开始怎么样？一定是怎么样？是好的。当然我们知道在之后人堕了之后，人心的罪，当然不是原初的那个好，但是我们要记得最初的那个创造是善的。我们这个人性，当我们被拯救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毁灭这个人性，而是怎么样恢复这个人性。我们要成为真正的人，而不是说成为一个非人的一种存在。所以这个跟这个整个的这个圣经在关于人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一个段节里面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教导让我们也有个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关于人的这个认识，因为人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上帝的形象，神的形象，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个上帝的形象，什么叫上帝的形象呢？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稍微再仔细分析一下，什么是神的形象。传统呢有至少有两种解释人有这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第一种解释什么呢？就是本体方面。什么解释呢？人向上帝，为什么人向上帝？认为人有怎么样自由意志，人可以怎么样可以自己判断，人可以自己做决定，然后人怎么样有理性，可以来思考，可以来做一个有理性的判断，这样子。然后人怎么样有这个道德情感，人有这个向上的心，所以这种所有的叫本体方面，或者就是说人性里面有一些东西，有些品质非常像上帝，好像映射上帝，所以这个叫本体这个解释。那这个解释是传统上从一开始的早期教父一开始都是一直有这样的解释。很多的这个神学家就解释人有上帝形象是什么呢？人有这个理性，人可以有理性的思考，那这个是动物不具备的。那这种解释呢，在这个传统上是当然也有这个也有经文的知识，比如说在这个赛特被造的时候，你看在这个第五章的时候，当时那个造也是说了造男造女，然后到了这个第三节说亚当活到130年生了儿子，形式和样式和自己相似，给他取名叫赛特。那这里面呢谈到了一个儿子和像父亲的关系，看见没有？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什么样，是按照自己形象所造人，人和上帝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相似。然后呢同时一个类比，就是说 儿子和父亲之间怎么样，而意思就是说这个赛特呢好像样式和饮食呢和他的父亲相似，就是赛特像怎么样亚当，儿子好像像父亲，所以你看这里面用的词也是类似的，样式里面形象和样式和他相似，所以这里面也映射了就是说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所造人的时候，有点像怎么样这个儿子和父子父子之间的关系，就像儿子孩子像父亲或者孩子像母亲一样的，那么上帝造人的时候这个人呢也有这种像这个父亲啊这样一个特征。然后呢这个新约里面约翰一书他也说怎么样，亲爱的弟兄，我们现在都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没显明，我们现在知道主若显明我们必要怎么样像他，而且要见他的真体。所以人被上帝创造一开始呢，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就怎么样像他，我们要将必要像他，我们被上帝创造之后我们要越来越像上帝。所以主说我要怎么样，你们要完全，因为上帝你的天赋是完全的，你们要像我天赋那样完全 perfect。 所以这个呢这个本子的解释就是说人性里面怎么样越来越像上帝，在各个层面里面他的情感思维理性行事为人怎么样越来越映射上帝的这个荣耀，所以这个是一种本地的解释，这是第一种解释。那么还有一种解释呢是这个上帝形象不是本体的解释，不是说他们认为呢这个本体解释有局限，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有些人可能是残疾的啊，或者说这个智商有问题的，一看天生就有问题的，那么这些人没有理性的人他们是不是有这个上帝形象呢，当然也有，那你是不是如果只是把这个本体方面定义为上帝的形象，那么是不是把这些人怎么样拒绝在这个作为人的这个方面之外呢，所以呢有些人特别是现在的比较圣经的学者越来越接受这种观点，就是说人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不是说有些东西只是像上帝而已，是一种功能。什么叫功能呢，就是说真正的这个上帝的创造呢实际上是什么样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所造人，其实一开始就是很清楚他说怎么样我们要，他说特别圣经学的时候他会来强调，就是说我们要解经文的时候一定要放在他这个处境里，你看第26节他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照人，照我们的样式照人，然后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一切这些的一些东西。所以他们就是说这个呢其实呢上帝的形象就是怎么样涵盖在这个文化的使命里面，里面就怎么样要治理这个地方，意思就是代表我们怎么样管理，代表上帝来管理这个所有的一个被造物，那么这个就是上帝形象。上帝形象不是一种东西，好像是像上帝，而是一种使命，就是我们怎么样代表上帝，我们是上帝的代言人，我们代表上帝怎么样来管理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的上帝的形象。那这个呢可能中国人比较了解的一点，可能会理解的一点就是说比如古代的时候这个皇帝有很多的疆土，有很多很远的地方他不可能自己去，所以他就怎么样又派一个怎么样钦差大臣，钦差大臣拿着一个他的这个上帝的这个圣谕或者他的尚方宝剑怎么样就代表上帝去那，代表这个皇帝就去那就怎么样治理这个地，那这个地呢那些人一看哇这个是钦差大臣来的，然后有这个宝剑，那么就知道啊这个权力怎么样是上帝赋予的，然后上帝这个钦差大臣就代表皇帝啊，这个皇帝怎么样来治理，所以呢这个有点这个感觉，就是说我们有上帝形象，人有上帝形象怎么样，我们是代表上帝，这个整个世界看到人怎么样就好像看到上帝一样，我们的行使的权力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是上帝的钦差大臣这样子，所以呢这个解释就是一种功能解释，上帝的形象就是上帝给我们这样的功能来治理这个地。那这个呢也有经文的解释，他说将来呢这个在新天新地的那时候我们怎么样要和基督那样一同的做王，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要和基督一同做王， 怎么做王呢？那个时候所有人基本上都是要么是被诅咒，要么是怎么样，跟上帝在那掌管什么呢？就掌管这个世界。所以在这个将来的那个说要在地上怎么样执掌完全，执掌完全怎么样，就是治理这个地，和基督怎么样一同的来治理这个上帝的这个被造之物，人之外的所有的被造之物。所以这个是代表上帝的形象，这是一种这个叫功能的解释，这是第二种解释。那其实呢，我觉得还有一种解释，上帝形象，我觉得啊，这种解释可以把前两种解释把它融合在一起。那这种解释呢，也是早期的很多的基督徒教父啊，也是接纳这种解释，就是什么，就是基督。所以说呢，怎么就解释基督呢？就这种解释，就是说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或者说上帝形象造人，这个形象不是说不只是指那些相似的东西，也不只是一种职责。上帝的形象就是指向一个人，就是基督自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三章一节，他说他这个当然他就是怎么样，是基督，他用神的。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人神本体的真相。你看见没有？耶稣是什么呀？是上帝本体的真相。耶稣当然是道成肉身的那个上帝，他怎么样？真正的映射上帝自己本体的真相，他是神荣耀所发挥的光辉。那第二，在罗马书也是这样子。那这说的更清楚，罗马书一章十五节，他说什么呀？爱子是那不可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是一切在被造的以先。所以这个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上帝，圣子、圣父、圣灵，圣子怎么样？当然是道成肉身圣子，他这里面说的是道成肉身的圣子，因为不可见的怎么样？真正的上帝在本体上是不可见的，包括圣父、圣子，他都不可见。但是这个爱子的是道成肉身的那个上帝。本来是我们不可见的上帝，因为上帝是灵，但是他怎么样成了人的样式，进入到世间，进入我们中间，他就成了怎么样不可见上帝的那个像。因为基督自己就是完全的上帝，所以道成肉身的那个基督是什么样？上帝最完美的那个像。所以很多的早期的一些教父、一些神学家就解释这个第二十六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去造是什么意思呢？是上帝按照基督的样式造，上帝按照基督自己的样式，因为基督就是那个神最完美的那个形象，所以基督是人的模板，可以这样说。所以上帝比如说像一个工匠一样造人的时候，他也有一个模板，就像工匠一样，他造一个东西，他有一个模板。那么这个模板在造人的时候，这个模板上就是基督耶稣自己。当然，你们说啊，这时候基督还没有来，是不是啊？基督还没有从道成肉身，但是在神的这个国度里，他没有这个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对不对？神可能他怎么样看千年如一日，所以在虽然基督没来，但是他已经看到那个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按照那个基督这个最完美的上帝形象，那时候就开始就造人，上帝就那时候就拣选基督成为人的这个榜样，最完美的那个形象。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基督还是非基督，在最初的时候怎么样，都或多或少都有这个基督的这个样式，因为基督就是我们作为人的最完美的一个模板。我们看一张图哈，啊，这个是俄罗斯的一个圣像的一个艺术家画的这个基督的这个像。啊，当我们看这个像的时候呢，其实你如果仔细不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一些很多非常有趣的一些事情。你看到这个脸其实是不对称的，你们发现没有？他的脸是不对称的，他左脸怎么样？和右脸之间不一样。你看左脸的话，眼睛和这个右眼也不一样，胡子也不一样，你看见没有？不对称。其实呢，它是有意义的。左边代表上帝的基督的神性，它是非常安静的、安宁的。你看见没有？很安详，看着你啊。然后右边的脸代表人性，右边的脸好像你看那个眼睛好像是有充血的，好像
去思想啊，是这个焦虑啊，然后这个脸呢也不是安详，有一些这个啊怎么样，可能是人的人气里面，然后这个胡子也是往下塌的，所以看就是看这个，当然是一种艺术的表方式来表示基督的这个神圣二气。基督是完美的上帝，也是同样是人，所以在基督里面怎么样，一开始怎样，我们被造的时候怎么样，就按照这个基督的这个样式所造的。那这个呢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思考这个圣诞的时候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一看，这段经文里面就是从26节到31节，我们怎么理解这段经文呢？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这个人，我觉得这个有非常重要的几点。第一点就是说人有尊严，人和其他动物是不一样的，其他动物没有什么上帝的形象，但是人怎么样，有上帝的形象。而且如果是按照这个基督的解释的话，人所有的人在被创造的时候怎么样，就按照基督的样式来造，每个人都分享了这个上帝这个荣耀，人的生命是尊严，是神圣的，可以说这个是整个基督教的对人类的一个极大的贡献，就是对给人一个尊严。在基督教来的之前，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个奴隶根本是没有尊严的，他们不只是，他们完全是什么样，被人被其他那些贵族看成牲畜的样子，任人宰杀，他们没有任何的这个权利，他们可是被人卖掉，然后这个奴隶让他们死就死，他们只是一个器皿，牲畜一样，在那个罗马斗兽场里面也是这样子。那个贵族最喜欢的就是看这个人死，相互的厮杀。人在基督来之前没有尊严，但是基督来之后怎么样，让他们看到所有的这个奴隶，不管是奴隶是任何的贵族怎么样，都是上帝的有形象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什么样，是神圣的。所以透过基督的影响，慢慢的这种残酷的对人性没有人性的这种残忍的这些文化，慢慢的怎么样，被基督教所取代。在整个如果有机会学这个基督教思想史或者基督教历史，你看到基督教在这个里面，在西方这个全世界对人的尊严所这个做的这个工作，是让人非常惊叹的。基督教进入这个罗马之后，2000年之后，慢慢的这个斗兽场这个对人的这个灭绝人性的这种残酷的游戏，慢慢的就被取缔了。最后他们变成非法，退出了历史舞台。以前人都没有医院，基督教建立了医院，把那些残弱的病人抬到医院里面来医治他们。红十字架我们也看到，就是人的这个尊严，这个人的医治，都是从基督而来。所以道成肉身的基督，我们思考圣诞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一点，是真正的圣诞，耶稣道成肉身的上帝才给我们真正人的尊严。这一点也是中国人也是同样的。我们有机会在以后再仔细分享思想这个事情。中国人在几千年历史里真的活的是没有尊严，但是基督来了，基督自己成为人的样式。人本来就是按照基督的样式去造的，但是因着在自己在罪里面活在这个罪的这个环境里面，使人失去了这个，或者说损害了上帝的尊严。但是基督来怎么样，要恢复我们的尊严，让我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活得像人，活得有上帝的形象。第二是人的这个使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人怎么样，一开始被造的时候就有这个使命。人活着不是为自己而活，人的存在不是为自己而存在，人的存在是为了上帝而存在。所以当你只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为了其他的事情而存在的时候，但是没有荣耀上帝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失去了一个上帝最初创造你的那个意义和价值。或者再意识进一步说，你就失去了做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意义。就像机器一样，我做了一个机器怎么样，这个机器要为我所用，同样也是这样，人怎么样，被上帝所创造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人活着必须有一个使命感，人和其他的动物不一样，猪或者狗它可能每天吃点然后玩一就可以了， 但是人怎么样，不能只是这样做。人活着之间要高于这些，他必须要一个知道我有更高的一个使命，怎么样，就是荣耀上帝，为上帝而活。当你只有找到你上在上帝里的使命的时候，人才活得真正有意义，才能活出像作为人性的这个彰显出来。所以人必须要有一个使命感。第四个，人也有方向。人一开始呢，按照上帝形象去造创造，但是在最之后呢，我们的上帝形象受到严重的损伤，我们人是扭曲的。但是呢，基督来是要重新帮助恢复我们被扭曲的本性，重新恢复那个最初的上帝的形象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的生命，特别是信了基督之后呢，不是一个静止的，是一动态的，因为我们是无限的越来越接近向上帝，越来在基督里面越来越接近基督，越来越像基督，我们越来越成圣。所以基督徒，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什么样，是一个婴孩，你要成长。我们是一个目的，我们是目标的，我们因为按照上帝形象所造什么样，我们越来越向上。就像那个约翰说，他说我们将来要怎么样像他。所以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就是一种生命，就怎么样追求越来越向上，不是凭着自己，而是凭着基督，不是凭着我们一直说啊，我可以向他们，可能不是，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基督自己道成肉身，取了我的人性，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恢复，慢慢的更多的恢复上帝的人性，让他解开我们以前罪的捆绑，让我们重新的恢复上最初的那个完美，而且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越来越有样基督的馨香。谈到这个人的这个尊严这一点，我觉得圣诞的意义呢是什么样？圣诞节当我们思考圣诞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呀？真正的是恢复上帝的人的这个上帝的形象，神的形象。人在被罪所捆绑的时候，我们的形象是被扭曲的，是被损害的，残缺的。但是基督来，他是完美的上帝形象，然后成了我们的人的样子，以致我们怎么样，在他里面怎么样，重新的恢复我们上帝最初的那个形象。所以圣诞的道成肉身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意义就是什么呀？真正的恢复，让我们成为真正的人，然后弃绝一切的贬低人、压制人、损害人的一些行为和文化，把人的这个上帝的这个形象和荣耀彰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活得有尊严，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使命，活得有方向。这一点不只是中国人，任何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子。所以我最初在问的一个问题，中国人需不需要这个圣诞节，一路思考人的这个尊严和上帝的形象的时候，就知道中国人不只是在这个时候，在任何时候更加需要这个圣诞这个意义。当我们理解圣诞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是中国人，现在活得真的是没有尊严，我们真的更加需要这个尊严。耶稣来就是我们活的尊严，耶稣来就是让我们怎么样恢复到人的人性最初的那种美善。耶稣来的时候，你看见有很多很多没有尊严的人，活得没有这个意义的人，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找到上帝形象，找到人的意义，人生的这个尊严。这个在新约里面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夫人，你们都知道了，她原来怎么样，原来差不多是被人厌弃的，因为她怎么样，她有五个丈夫，生活好像不检点，然后道德上有问题，所以是被人厌弃，她自己没有脸面。他出来打水的时候是在正午的时候，正午的时候没有人打水，在圣经里面打水的时候都是怎么样，在傍晚的时候，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怎么样，妇女而且成群的来打水，但他一个人怎么样，在最热的时候一个人来打水。你可以看到他怎么样，在那个撒玛利亚那个社区里，他是怎么样，没有地位，完全被人厌弃的这个。但是耶稣来了，耶稣没有厌弃他，耶稣主动找他，让他认识他自己。结果这个人怎么样，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完全被人厌弃的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物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找到了意义，然后他怎么样认识基督，他很快的就跑到那个城里面去传福音，他不再有羞愧，因为怎么样，他在基督里面找到了恢复了他的尊严和人性。 他不再是一个被厌弃边边的，而且他被耶稣所接纳，耶稣来救赎医治我们的人性，恢复我们的尊严。我们也看到这耶稣怎么样，这个是被鬼附的人活在这个坟墓里面，这个人怎么样，不只是被人厌弃，完全是什么样，所以我们与之隔绝的这个人，没办法可以接近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但是耶稣怎么样来了，把完全没有希望的人怎么样给他尊严，把他赶鬼赶走之后怎么样重新恢复他做一个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生活状态。基督教来的时候，基督做这样的榜样，整个基督教在历史上2000年历史上都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怎么样，就是恢复人的尊严，上帝的形象。这个电影大家可能会看过，叫 Amazing Grace， 奇恩典，大家有看过没有，举手看一下。对，很好，没有看过我觉得我建议你都看一下，非常好的一个电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是什么样，这个中间的主人叫 William Wilberforce， 他是在英国的这个议会里面做议员，他一生做的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对历史的意义就是说，他努力的一生要废除了这个贩奴制，因为英国当时在非洲贩卖奴隶，把非洲人那个奴隶抓过来，然后运到这个美国去，很多这个非常非常的凄惨，很多的那些奴隶像牲口一样，然后放在船里面，也在海上就饿死或者说死掉了这样子。Wilberforce 作为一个福音派基督徒，他看到这个罪恶的时候，他不能够安静，他觉得这个是真的触犯了这个人有上帝形象这个最基本的尊严，所以他按照基督给他这种感动怎么样，要奋斗，要努力的怎么样，在法治上怎么样，要把他这个非变得非法犯奴制，所以经过一生的这个努力，最后在死之前，这个英国通过这个贩卖奴隶是种犯罪，所以这作为基督徒，他这样一个努力怎么样，看到了他这个成效，为了基督，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人格的尊严，怎么样？他努力一生，基督教使得这个贩奴这个制度怎么样，从历史上舞台上完全的退出历史舞台，给人怎么样有真的尊严。基督来就是要给人尊严，中国也是不例外。我们在刚才看到这个特拉沙夫人，这个修女在印度里面最穷的地方，然后给人以尊严。那么中国的也很多的宣教士，一批一批的宣教士来到中国，给那些没有希望、彻底活在死亡诱惑中、阴影中的这些人带来希望。那这个呢，是一个真正的照片。这个照片里面，你们看到这个一群这个前面两排妇女，你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吗？对，有人说是麻风病，对，没错，对，这个当时呢，这些人什么呀？是麻风病病人。我们知道在犹太的那个时间，麻风病人怎么样，是根本是与世隔绝的，因为传染他怎么样，就是被关在外面。那么中国也是这样子，中国的麻风病人更惨。记得有一个地方的官吏，他们怎么样来处理麻风病人呢？大家知不知道这样一个事情，有一个官员他怎么处理呢？得烧死。他怎么处理麻风病人？他把麻风病人带到一个地方，然后把他灌醉，然后怎么就烧死了。但是西方基督徒宣教士来看到这个什么严厉的这个指责，这个是非人性的，因为他看到这个人，所有的人不管是什么人都有上帝的形象，怎么可以这样子来残酷的对待他们，这是非人性的。经过他们的很多努力，这些人被揭发，然后这个地方，这个是四川的一个地方，那些妇女完全被世界去戏剧的，没有人愿意接触他们，但是这个宣教士他们把他们怎么样，把他一起来建立这个疯人病院，让他们来怎么样来得到医治。这些人不只是在肉体上得到医治，而是更是在怎么样心理上、心灵上得到医治，因为他怎么样被爱所感染，被爱所接纳。 被上帝的爱摸着了，他们再一次活到啊，我是有尊严的，我虽然怎么样有麻烦病，我虽然怎么样被世人厌弃，但上帝接纳了我，基督怎么样接纳了我，基督自己道成肉身，他不厌弃这个有罪的人性，他把这个上帝的爱透过自己的生命里面来，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中国人在基督里面，在基督的福音里面找回了自己的生命的意义，找回了作为人的这个尊严。圣诞节跟中国人有没有关系呢？有很多很多的关系，我觉得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我觉得真正的是中国人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上帝形象，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是有尊严有意义的。在这个时代里面，在当今的中国，虽然这个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很多人活得没有尊严，很多人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物，很多人被厌弃被忽略了。我上次有一次看到一个海报里面看到一个叫行为艺术，这个人他自己把这个自己我没有打出来，他把自己画成像一个墙脸，然后坐在那个墙里面，然后基本就还看不清楚的，好像到底是不是有人存在的，看不清楚，代表一种什么心声呢？他说不要忽略我，我们把人放到那个墙角里根本看不见的人，但是基督来就是 让我们看见人，因为人怎么样是有上帝的这个形象，人一最初怎么样被上帝的按照上帝形象所创造，人的生命有神圣的意义，这个是基督的福音，基督对中国人的福音，是圣诞的福音，圣诞让我们看见这上帝自己成为人的样子，使人恢复上帝的形象，使人恢复着尊严，使人给我们这个生命的意义，给我们生命的方向。那基督徒更是这样子，当我们认识了基督之后，我们才真正的明白自己的使命、使命这个意义，我们生命有一个动力，我们活着不只是怎么样茫然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更重要的意义，就是怎么样越来越像基督。所以2019年马上就要到来了，我不知道 UCBC 将这个明年的整个这个主题是什么，不管什么主题，我觉得这个主题都是一样的，就是怎么样要效法基督，要扎根基督，在基督里面，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按照基督的样式造，而且基督当肉身怎么样又重新的帮我恢复我们的形象，上帝形象，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真正的能够更加的恢复上帝完美的形象。所以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在道成肉身的这个圣诞里面，基督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形象，我们就努力朝前向着标杆直跑，追随基督，效仿基督。我们大约在新的一年里面，大家都能够立即真的是在各个事情里面，各个方面里面，处境里面怎么样，要学习基督怎么样来做人，基督怎么样来过这个生活。但是我们的这个努力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血肉血肉之气，而是在基督里面，只有在基督里面扎根，在基督里面我们才怎么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基督教不是一个道德理念，说你要去做就可以，不是，基督教是一种生命，是一种关系。所以耶稣怎么样，他说我是葡萄树里面的枝子，只有在我里面，我也在里面，你才能活出来，我们才能够怎么样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如果没有在基督里面的话，我们凭着自己的努力，我们永远不能够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期待我们教会，我们彼此鼓励，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真的是就像我们2018年主要以基督为至宝，活出基督之样式的样子。我们期待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效法基督，要扎根在基督里面，跟基督扎根在这个葡萄树里面，让我们活出这个神的形象。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谢你，在这个圣诞节已经结束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是思考圣诞这个非常深刻的这个奥秘，我们真的是不能测透。我们在看到圣经里面看到说最初有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但是我们在罪里面真的是损害了你的形象，但是主啊，你基督你自己 原来有上帝最完美的形象，然后成了人的样子，然后来恢复我们的尊严。主啊，我们相信这个圣诞这个福音是对人类是何等的喜讯，是何等的这个啊天大的好消息，特别是对中国人。我们看到中国，主啊，我各个地方真的是人的尊严被践踏，人真的是没活得没有尊严，但主啊，你要恢复我们的尊严。主啊，我们真的是，特别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认识你，主啊，我们先愿意在新的一年里面有更多的能够真正来你扎根在你里面，在各个世界上都能够来效法。主啊，求你的生命透过我们，真的是让你的生命永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真的是自己不能做什么，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心里面来亲近你，更加的能够来跟你有更亲密的关系，让你的馨香透过我们这些瓦器能够流露出来，能够在这个世间上啊，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你。求你主啊，求你恢复啊你在我们中间的形象，让你的尊严，让你的这个荣耀在我们中间能够彰显。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